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umber 6.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宗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张老师，我们非常高兴在旧约的宗览里面一同来研读神的话。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是旧约的历史书。接着摩西五经以后，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一共有12卷的历史书，其中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叫做王国前的历史书，一共分成三卷，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这一段的历史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如何的进取迦南地，以及在那边出奇的情形，也就是他们在建立王国以前的历史。在中间的三卷叫做王国时候的历史书，里面也分三卷，每一卷都有分上下，其中包括了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这一段是专门谈到在王国时候的历史，最后的三卷叫做王国后历史书，里面分成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这一段记载在国家被灭亡以后他们归回时期的历史。按内容来说，历史书继承了摩西五经，把神在以色列中的计划记述下来，一方面显出以色列是属神君尊的国度，归神的管理，是神统治的国家；一方面也借着历史的演变指出以色列在神的计划里面如何的失败和失败的过程，更指出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约条文里面完全都应验了神的话。圣经是一本历史的书，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也是神的历史，因此历史和神的救恩有很密切的关联。圣经的历史书和世界上世俗的历史书是有分别的，世俗的历史书是记载事件、人物和报道事实，记载历史的前进、文明的前进，但是圣经的历史书却是记载了神在世人的身上，尤其是在选民的身上所行的奇事，它是节选性的报道，更重要的是要解释这个历史的事实，是真神救赎的恩典，在他这救赎的恩典的亮光里面所做的解释。换句话讲，圣经的历史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是教导读者明白神的本性、神对人的要求和神在选民身上的作为，进而让人可以明白如何的敬畏神，如何的趋吉避凶，使生命能够得的更丰盛，并且得到神的喜悦。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王国以前的历史书，第一本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一共有24章，它的作者就是约书亚。 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他写作的时间大约在主前1375年，地点在迦南的示剑。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出神的信实，带领以色列进到迦南地得产业。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以色列的产业。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三节也可以说是这本书的要节。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约书亚记是12本历史书的第一卷，是摩西5经的续集。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漫长的岁月在旷野流浪，最后获准进取应许之地。约书亚承继了摩西的遗志，率领以色列人挥军前往迦南。借着许多次的战争，以色列的百姓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学习了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胜利是来自相信神和顺服他的话，而不是靠着军事上的实力或者人数上的优势。约书亚记的前半段从第一章到第12章描写了以色列在7年之间征服应许地，从第13章到24章就是关于12个支派在分配应许地其中的情形。这本书重要的事情包括了过约旦河、攻陷耶利哥城、爱城的战役，以及神和他的子民重新的立约。这本书的信息指出了神是信实的，他终究按着他的应许带领百姓进到迦南。神又是公义的，他讨伐了迦南7族的罪。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主要的分段。这本书的大纲可以分成3段。第一段是从第一章到第5章，进取应许之地。进取应许之地。第二段是从6章到12章，征服应许之地。征服。第三段是13章到24章，分配应许之地。在第一大段里面，进取应许之地里面，第一章到第二章是预备，第三章到第四章是渡约旦河，第5章是守逾越节。在第二大段里面，6章到12章征服应许之地，其中6章到8章讲到中路的战争，第9到10章讲到南路的战争，第11章到第12章讲到北路的战争。第三大段分配应许之地，13章到21章讲到分地，22章讲到纷争，23到24章讲到分别。下面我们就照着这个大纲来看约书亚记的内容。在摩西的5经里面，跟约书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5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都是关于土地的预言，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就获得了应验。在创世纪里面，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迦南地称作产业，在这一切都在约书亚书里面得到了应验。预言有了应验，证明神是为成就应许的神。在第一章的1节到9节也可以说是全书的中心思想，与这本书接下来所讲的过约旦河、征服迦南、分地以及如何在应许地蒙福的劝勉都是 连贯在一起的。在一章十三节也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神应许他们要在应许地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安息，我们中文翻成平安。这个安息就是指着选民的生活在应许地毫不受到仇敌的搅扰，四境太平。在仇敌被赶走以后，选民可以在应许地得到安息，但是他们需要遵守神的吩咐，努力完成神的使命。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祭吕拉合为了收藏两个以色列的探子，而向追问探子来龙去脉的耶利哥人撒谎。到底他这样做后来又蒙了神的祝福，有没有矛盾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伦理和神学之间的问题。最好的解释就是，在神看来，撒谎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圣经从来没有赞许过祭吕拉合的撒谎，只是赞许他的信心。至于如果他不撒谎，两个探子的生命是不是就会遇到危险呢？这也是忽略了神的大能。神可以用出人意外的方法让两个探子平安无事。祭吕拉合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了两个探子，他为什么有这个胆量呢？是从他的信心而来的。他的信心乃是在于神能够拯救以色列人的大能上。从祭吕拉合的口里面，当他听到了选民出红海的事情，他和他的全家都对以色列的神宣告了他最真诚的信心，而且称神为天上地下的神。所以他向两个探子要求，在选民攻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的全家当作是以色列的自己人。他的信心蒙到神的祭奠，也蒙到约书亚的祭奠，也蒙到新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祭奠，在希伯来书的11章31节。在第三章到第四章是讲到，当选民要进取迦南地以前，先要有宗教的礼仪和作战的准备。宗教的礼仪是选民对神的一个信心的表现，表示他们对神的律法很诚意的愿意遵守。在约书亚记里面特别的记载，3章3节，他吩咐约柜必须要走到前面。约柜是选民行军的元帅，约柜就代表有神的同在。约柜的里面有约书，表示神话语的引导。在3章5节里面，约书亚也吩咐选民要自洁，等候神为他们行大事。在5章里面，他吩咐全体的男丁都要行割礼，表示他们尊重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5章10节里面，他更吩咐全国的人要守逾越节，纪念神的拯救的恩典，也期待神能够继续的拯救他们，打败仇敌。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在约书亚记3章14到17节里面记载了第一件神迹奇事的出现。在约旦的河边，当时正是收割的季节， 河水涨过两岸。在这个时候，选民的信心受到了考验，但是当他们脚一踏入水，水就分开了，就像一个小型的过红海的事件再一次活现在他们的眼前。第一代的选民亲自看过过红海的神迹，第二代的人能够亲眼看见过约旦河的奇妙，这两件事先后都印证了神是大能的神。在过约旦河的中间，祭司要站在水中，等到全体的百姓过了以后，祭司才过去。可见侍奉的神的人始终是走到前面，也站在中间，并且留在最后，等到全民而过。在五章十三节记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第一次的战争以前，耶和华的元帅向约书亚显现，他手中的刀已经出鞘，表示他准备作战。正当约书亚不知道对方是友是敌，那人自称他是来做以色列人的元帅的。以色列就是耶和华的军队，神准备直接参与攻取应许的大计，而且那个人吩咐宣告那个地是圣地，要约书亚脱鞋表示敬拜。可见这位元帅是具有接受敬拜的特征，也看见在战争以前首先是要敬拜。在六章到十二章就是征服应许之地，也看见第二个神迹，就是有关耶利哥城陷落的事情。约书亚攻城的方法是空前绝后的，因为耶利哥这个城是迦南地中部一个通道的一个重要城市，所以必须要先把耶利哥占领下来。耶利哥城高墙厚，固若金汤，选民要攻打耶利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因为有耶和华做元帅，他们的战争方法也是一个信心的战争。他们让七个祭司扛抬着约柜去绕城，每天一次，仇敌在高墙上看见，没有人不捧腹大笑。但是到了第七天，他们看见选民在绕城七次的时候，正在错愕之间，忽然选民全部大声呐喊，杀声震天，就把坚固的城墙震塌下来。以色列人全部涌入城内，一下子就把城灭亡了。但是在胜利以后，接着是失败，因为以色列人看不起爱城，以为那个城是很小的，人又少，只要三千个人就可以征服，于是忘记了信靠神，求神率领，想要凭自己的力量得胜。一方面在以色列的民中有了罪恶，亚干他取了当灭之物藏在自己的帐幕里面，有了罪恶的地方神就不能居住，神不与他们同在，他们在仇敌的面前就站立不住，转背投跑。我们也是，当我们为神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查考自己，除掉罪恶，求神赦免，让神来带领我们来争取攻打属灵的战争。在六章二十一节里面，神吩咐了约书亚要将迦南人赶尽杀绝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一个伦理疑难的问题。根据这些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在征战的时候 非常的残酷，好像没有人道。那要怎么解释呢？我们要从神学的角度里面来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约书亚记是一本征战的书，征战的背后反映了神公义审判罪的属性，是神主动发起了审判罪的战争，神借着以色列人的手作为审判罪的工具来审判迦南人。根据近代的考古学家的研究，他们发掘出一些古时候的泥板，记载了迦南人的宗教是一个非常荒谬怪诞的，在礼仪方面是非常的残酷，惨无人道，就好像他们要献自己的儿女为血祭，让人乏耻，而且他们道德的生活又很败坏，淫荡凶杀，真是人类的一块毒瘤。神不得不把他们除掉，让神的选民在进入迦南地以后生活不至于受到他们的影响，才能够活出一个神国民的样式。根据圣经多处的记载，迦南人罪恶满盈，他们在神绝大的能力彰显之下还是不肯悔改。就像妓女拉合，他虽然也是迦南人，可是他听到神的大能他就悔改。其他的迦南人因为不肯悔改，神就借着选民的手作为惩罚他们的工具。而且圣经也记载，迦南人曾经有不少的机会接触真神，也看见神在选民身上的作为，听见神在选民身上的工作，他们有很多的机会转向神，可是他们不肯悔改，不肯转向神。整个消灭迦南人的事情也要从亚伯拉罕的约看才能够得到这个亮光。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讲，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迦南人是咒诅选民的人，所以他们在神给亚伯拉罕的约言之下蒙神的咒诅。神要在迦南地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以色列为神的国度，所以一切妨害这个国度的恶势力也要把它除尽，这样神才可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权，借着这样显出他是全地的主，全地的审判官，审判全地的王。第六章到第八章记载了这一次的中路的战役，然后第九章到第十章就记载拦路的战争。这是南方的五个国王，他们联军来攻击这五个亚玛利的王。当他们率领大军在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神就借着选民的手来审判这几个国家的人。在战争正在激烈的时候，神用大冰雹，甚至于使日月停留，使日头停在基变，月亮停在亚亚伦谷，让选民能够延伸他们的胜利。神的神迹能够帮助选民战胜仇敌。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就是记载在北路的战役。当南方被占领的消息一传到北方，北方的国家也组成了他们的联盟，但是他们跟南方一样遭受了同样的惨败。在三次决定中的战役里面，以色列神的选民占据了整个迦南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应许之地已经成为他们的，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约已经实现了。在十一章二十三节，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从13章到24章就是分配应许之地。在22章的时候，其中记载有两个半的支派，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得到分地，而且他们筑了一个坛，引起了以色列其他的支派的误会，以为他们不再去示罗敬拜神，所以要来攻打他们，兴师问罪。但是经他们解释，他们筑这个坛是为了纪念耶和华神，是见证神的恩典，他们的敬拜还是要回到迦南地那边，他们与其他的支派是合一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以色列族的。在23章到24章记载，战争结束，应许地被选民夺取过来，在约书亚的指导下，他们把地分配给12个支派，各自一方，成家立业。这时候他们离开上一次神坚定遵守律法的礼仪已经有30多年了。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但是他还有心事要向选民宣布，就是说还有很多没有得的地方需要再接再厉的夺取，只是他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就交托的给下一代去完成。为此他在选民的面前监督立约的仪式，让神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能够转到摩西，又转到约书亚，再转到下一代，以期待在下一代能够完成。约书亚两次聚集选民的首领到他们面前来，向他们做一个临终的箴言，告诉他们神是信实的，他照着先前的应许成功的把应许地赐给了他们为业，所以一定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不要跟迦南人往来，免得陷于他们的网罗，这样他们在应许地生活的时候就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并且也使选民明白，虽然他们已经住在迦南地里，但是还是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使命，期待选民这一代能够再接再厉，基于神的信实完成神的托付，让神的约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